谢谢赵老师，诸位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刚刚这首曲子是红星老师唱的，我就想到呢，应该是2006年。在庐江，有一次呢，我自己骑着脚踏车去理头发，结果就看到呢，这个红星老师已经在里面了他一看到我呢，很紧张代表我有杀气所以他特别紧张结果因为他先剪的嘛，后来他就一直在那等我。最后呢，他还帮我付钱了结果一走出来他就坚持呢，一定要载我因为我骑脚踏车嘛结果他又很紧张所以那一段路呢，骑得也不轻松，所以这个印象深刻。他唱的曲子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也是比较重情义所以这一首歌曲一开始就是有缘千里来相聚包含使命这一首歌也是他写的那也代表我们都是因为同一个使命大家才聚在一起的。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人生也不是很复杂，只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业力做主。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控制不了的。观法无我这个我是能做主。我们就不说外面的境界了。这个身体我们都做不了主，身外的东西还能做得了主但是到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失一得一，失十得十一切境界都是最美好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是得到阿弥陀佛48愿加持，做阿惟越智菩萨了，那就能享受常乐我净，真心里面的。是得，常乐我净我就是做得了主了。所以，我们人生是酬业而来你该遇到什么人，碰到什么事，你闪都闪不了。因缘具足了，就遇到了。但是我们怎么面对它，那是我们决定的。我们不对立，我们于诸众生视若自己，那这个就不是业力了，这愿力了，那就可以转冤亲为法侣冤亲债主就转成法眷属了。所以这一念之差，就在是愿力生还是业力生。所以我们学佛了，第一桩事情，众生无边誓愿度，大乘佛法誓弘誓愿。 就是一个修学的次第呀。啊，愿要发出来。大慈悲心是本有的，不会发不出来。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没发出来，是有障碍。这是本有的，一定可以显发。只要把障碍去掉就好了。障碍可能是自私自利，可能是财色名食睡，要慢慢慢慢放，它慢慢慈悲心就透出来了。不觉本无，一定可以去掉。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这大乘起信论教导我们的。老和尚慈悲啊，再给我们加了几个字，让我们好感受。修学所种发菩提心，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居先，愿力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祖师这些遣词用句都是非常坚定的，没有丝毫怀疑在里面。那发了愿呢，下手处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得从自觉做起，才能觉他。那老人家常常期许我们，愿力要大过业力。我们大过了没有？这个可以检查。愿力大过业力，我们的烦恼就轻了，越来越少了。假如我现在也是在做弘扬文化的事，可是我的烦恼没有减轻，那是向上在做传统文化的事，事实上呢，在造业了。因为我们有烦恼，在做事的时候一定会掺杂烦恼的，在跟人相处也会掺杂烦恼。有没有修福？有，但是啊，心不清净，甚至啊，跟人的互动，自己有情绪，对方一定也有情绪，交感了，那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那跟我们去极乐世界的目标就背道而驰。所以啊，不能攀援哦，不能攀要做得大，做得有派头。末法时期最怕的就是要派头，一定要很真实，不做样子，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这善导大师教导我们的，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哪怕没有缘了，好好提升自己，这都是最真实的功德。海贤老和尚自己认认真真老实念佛，他表的法对后世的影响太深远了，他也没出名啊。一个人能留名，影响这个时代多深远，完全跟他修行的功夫成正比。看起来现在很有名，事实上内心贪嗔痴慢还很多，不止不可能留名， 甚至在世的时候，他所产生的流弊就会影响遇到他的人，甚至会影响整个传统文化的形象。这些不是未来，我们眼前都看到不少了。我们都要引以为戒，不然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了。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啊。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出的问题，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时代背景，所以"见人恶，即内省"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这句话关键我们有没有在道中？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还有见，我们没有在道中了。若见他人过，自非却是浊，自己堕落下去了，浊相了嘛，心不清净了，他非我不非啊，我非自有过啊，但自却非心，把我们都会见人家过的心要放下，常生两脚卧啊，每天欢欢喜喜。为大众服务，一躺下去，几秒钟就睡着了，心上没事儿啊。哦，你看祖师这些开示讲的多细呀，他非我不非哦，我非自有过啊。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哦，好好睡觉，好好吃饭，不要胡思乱想。所以我们已经闻佛法了，得人生了，要行菩萨道，愿力大过业力，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人生再搞轮回业，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好。我讲了一段话。好像也还没人举手啊，今天生意不好。好，我们请皮小坤学长。
尊敬的法师，各位家人，大家下午好。学生向法师和各位家人汇报一下自己的这周休学的情况，有一些体会。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导。就是这段学习，学生有在看《老和尚的身教》这本书，那在其中的时候就有看到说，里面有很多师兄在感慨，师长呢，他的东西永远都摆放的是整整齐齐，师长呢，物有定位，非常的爱惜物品。其中有一位师兄说师长要出门的时候，因为要出远门收拾行李，衣柜里的衣服都挂的是整整齐齐，拿出来摆放在床上的时候也是很整齐的，收到行李箱里的时候也是叠得整整齐齐。那看到这段的时候，学生就突然想起李悦老师对内务学习的一个指导。老师说，我们做内务呢，是借由这个落实的过程，升起我们对物品的恭敬之心，降服我们傲慢、懒惰、浮躁的习气，变得安定、平和、不急不躁，培养我们做事一丝不苟的态度，学习做事有秩序、有规范、有条理。 学生反观自己这些年整理内务等，并没有真正借由那个过程来提升自己的心性。虽然整理最后呢，它的结果呢也是整齐的，但是呢，只是要了一个整齐的结果。所以内务虽然也做了，可是提升很少。嗯，然后再反观自己做其他的事情，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就会急于要一个结果。比如说，平时说话就会很快，我该说的、我想说的说完了，吃饭也会快。吃完了呢，就觉得好像吃完了就去赶下一件事情。所以常常其实不记得吃了什么，或者是什么味道。走路也快，心里呢就只有说下一个目标。所以过程走路的过程当中，即使遇到了谁呢，也就是应付一下，转身就过去了。总是急着达到那个结果，马上完成任务，就是希望这件事做完了就完事儿了。所以甚至连有时候常常都是这样，连餐前的供养也都是积极的完成。那通过看这本书以后，学生就突然觉得好像自己这种休学状态是不对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最近呢有学长反馈说，学生在分享的时候有夸自己，学生就反观自己，确有其事。因为有时候就是下意识的就会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就隐隐的会有些小得意。如现在细想呢，就觉得这时候呢其实内心呢有时候就会有自我肯定了，有时候呢还会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应该是好名的心。就像我们前些日子听到有家人分享说这是在增长傲慢。但是呢学生有时候又会有负面情绪，就容易自责，觉得自己没有优点，自我否定，自己就把自己打趴下站不起来。那原来的时候呢这些负面情绪就比较多，现在呢开始慢慢变少了，但是这种隐隐的傲慢呢就开始就是能够看到了。那学生自己分析自己呢，就是这种傲慢应该原来也是有的，只是因为说一直得不到肯定，所以呢就都是负面的情绪，现在呢慢慢对自己就不那么苛刻了，所以傲慢呢就能看得清楚了。但是老师也说要自己砥砺自己，所以就想请问如何转自己夸自己为自己勉励自己。那这是学生近期状况的其中两点向老师汇报，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导，谢谢大家。
谢谢小坤学长。陈德听他的分享就想到呢，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常引禅宗的一句话，就你会吗，你会不会修行。修行最重要的用真心，用真心就不是应付的心了，就不是急躁的心了，就不是做表面的心了。老和尚很善巧的提醒我们，我们的心不能太狠心哈，不能做早晚课早上骗佛菩萨一次，晚上又骗佛菩萨一次。看老和尚也很幽默啊，但是能反观的弟子他就受用了。老人家这些善巧也要学到啊。为什么现在的人好面子超过古人很多啊。以前传承下来的人情世理啊， 20岁以前能讲，20岁到40岁只能暗示了，40岁以后讲都不能讲了。结果就有一位弟子，应该是50多岁了，听完老和尚的话就问老和尚，老和尚啊，那我怎么办呢？那老和尚说，那你得要多看书，多听经，看的时候听的时候，自己的态度就是都是讲给我听的，都是我要反观的，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小坤很难得啊，他主动把自己这些问题啊呈现出来啊。那陈德就斗胆说几句啊，因为呢，实在讲呢，这个内务啊，那我不如我们小坤学长啊，他做得好啊，我真的冷静来观察啊，我们庐江团队每一个同仁都比我强啊，他们很多强项啊，都是我远远不及的。包含他们能够在这个队伍啊走了十几年啊，这个不是一般的愿力了啊，没什么收入啊，都要顶不小的压力啊。他们很厉害，他们未来烦恼没有啊，假如想未来啊，很多担心了啊。那我们常说何处是道场，处处是道场。维摩诘经说的直心是道场，无需假故，对任何人，对任何事，对任何物，没有应付，没有轻慢，没有糟蹋。你对食物糟蹋了，那你不是在修道了，你在造业了。所以了凡四训讲的爱惜物命啊，都是礼敬诸佛的落实啊。所以老人家每一个东西摆得整整齐齐，这就是普贤行啊，礼敬诸佛啊。所以我们修学的目的就是恢复真心。在什么时候恢复？每个念头上，每个一言一行上，在恢复真心啊。全修在信啊。然后每一次要起念头，全性起修啊。我要用真心来考虑事情，来讲每句话，来做每件事。静修捷要讲得很精彩啊。念这一句佛也是为了恢复真心。弘明正章自性啊，深深唤醒自己，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所以念佛是恢复真心，做内务，叠棉被也是恢复真心。所以刚刚小坤学长讲到李老师分析到，你折棉被的时候我们的恭敬有没有提起，耐性然后懒惰有没有打掉？哇，你看这一个折叠棉被啊，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在里面了。所以戒指那须弥啊，戒指虽然小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讯息啊。修行首先要把 大事小事这个分别要打掉啊。修行人哪有大小，持戒的人哪有大小，一有大小就分别执着，就不会慎独了。哎呀，这小事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哎，现在没人看到没关系，稀里糊涂就过去了，那不是越修越分别了吗？越修越执着了。哦，那今天小坤的反思很好，他看到了自己浮躁表现在吃饭，在走路，在很多地方，那就可以啊，在生活的这些细节不断的下功夫了。下功夫不能间断啊，间断了效果就大打折扣了。修行像钻木取火啊，得钻到火出来啊，不能停，一停了前面钻的又凉掉了，不进则退啊。所以菩萨修行唯一善根精进啊，现在第六个礼拜了啊，啊，我们共同发一个愿呢，啊，这50天过去之后，我们的学习状态要超过现在，这样才叫精进啊。哦，那修行最重要不自欺，观心为要。这个观心啊，得像《了凡四训》讲的，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比方说我们动情绪了，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为了护念他们呢，我为了提醒亲人呢，那这个就没法了。他这么讲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回应他呢？他情绪已经波动了，他不承认。那这个的，大家都是成年，都好面子，我们也得给人家留面子。那这个只有靠自己了。自欺一关，只有自己才能打破，别人帮不上忙。啊，须卓然见得满身过失，功夫时有着手处。所以心源隐微处啊，去关照自己的心念。啊，比方说，自我肯定。其实一个人在自我肯定的时候，那种信心呢，会带着一种傲气。其实我们都活在相对的世界里面，这个比较的心呢，一直调伏不下来，跟人攀比啊，哎，我头发比你黑呢，哇，你跟我都40岁啊，你看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你怎么那么多白头发啊？差的就自卑，比人家好就傲慢，通通是烦恼。所以我们落入了一个误区了，就是这种比较产生的信心，那不是真正的信心。大家要知道啊，真是不会动的，那才叫真。假如我们今天有信心，同一个事今天有信心，明天没信心，前面那个信心也是假的。啊，你看电影明星，哇，长得很漂亮啊，有没有信心？非常有信心啊。你看他再过10年，甚至于他看到那个比他年轻的上来，我看嫉妒心就上来了，是吗？他那个哪叫真的信心呢？最后就自卑了。 甚至都不敢见人了。你说那种信心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人的心为什么不安？因为我们都是追求生灭的东西，以为可以保持它，以为可以永久拥有它，这不是愚痴吗？生灭的东西你怎么可能保持拥有？要看破啊，这个世间通通是缘聚缘散的，万法皆空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啊，不再向外追求生灭无常的东西了，向内恢复真常，真心何其自性，本不动摇，本自清净，本不生灭。人怕死啊，因为他着在这个身体的生灭了，真心本不生灭，本自具足，能生万法。信心要建立在认识自己有如来智慧德相上，就不自卑了，也不会自傲了，但是会更积极的去恢复啊，因为但有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所以每一天不怕念起，只怕觉死。哎，这一念是分别执着，赶紧打掉啊！阿弥陀佛提起来就打掉了。所以六祖大师有一句话，大家一定要重视啊：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啊。你不认识自己的真心，学法学着学着傲慢起来了，不知道啊。啊，学着学着见人过起来了，不知道啊。学着学着优越感起来了，这都跟本心不相应了。所以护好自己的心念啊，要跟真心相应。老法师慈悲啊，真的是送佛送到西的，讲得那么清楚。什么是真心？五心就是真心，让我们好关照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跟他不相应的，当场就打掉了。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所以六祖大师这五句话啊，要放在心上，常常提起来啊，烦恼就少掉了。好，以上回馈。好，请下一位啊，我好像是洪颂静学长。
法师大家好，颂静是就今天上午的学习有一个向法师汇报，就是上午是学习这个认识佛教，那颂静刚开始要看的时候看到这一个内容，就觉得说，哎，认识佛教不是很基础的课程，以前很早之前就看过了，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对这个法有这种分别的这种高下见。那在看的时候发现说很多地方呢，其实自己以前听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感受，比方说老法师本来是在一个地方要讲一个课题，发现现场的这些这个听众 的情况，就改过来啊、就来讲认识佛教啊、然后呢，也从这个把老法师的开示呢，能够感受到说，这个开示就是来证明佛法是教育，而不是宗教。那还有另外一点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老法师在开示这个，佛的形象的时候啊，有说我们去礼佛，不是把佛当成神来礼拜，而是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弟子，我们是学生。那这一点呢，诵经以前也是有着这个相，就是在拜佛菩萨的时候，就是当成有点佛菩萨是万德万良万能的，是一种神明啊，有时候就是他随时都会保佑自己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在早上听完之后，就体会到其实每一次在礼佛的时候，就是在练师长恩，是对提起自己对老师的对这一份恭敬。就佛法是师道，包括在观看达摩祖师传啊，这个达摩祖师当时出家的时候，他的师父让他去盖这个自修室，也是从中呢先把他的这个富贵气要把它磨掉啊。还有慧可大师，他在去在达摩祖师洞口的拜达摩祖师的时候，达摩祖师也是跟他说，你要来向我求法，那自己要先就是有什么这先反省自己。然后达摩祖师就断臂来求法，表自己的这个决心。就佛法是
慧可大师
对，慧可二祖，对不起，有点紧张。然后
马上要当下调紧张，不是本心，学法无益
啊，谢谢法师。
要用方法来调，不能都寄望在下一次讲话，要当下。
好，那就
那可能你是因为可能你是因为看到我紧张哈。这个我要检查。
确实学生也自己要检讨为什么每次有看到法师都会紧张，就是自己也还做得不够好，所以有时候见到法师自己就会觉得还是有点紧张，不是法师身上的习气的杀气，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你不能说不是法师身上的杀气，你要说法师身上没有杀气。
法师身上没有杀气啊，是诵经自己们做得不够好。然后这个就从慧可拜达摩祖师这一境，之前也听法师在讲课中说到，每次看到这个慧可跟达摩祖师一对上眼，法师这个就会很感动。那诵经也是就想说，自己看了那么多遍，怎么一点触动，到这个时候听到那个音乐响起有点感动，但是没有说有非常感动。然后那一天在观看的时候，就比较去专注的去体会。然后当慧可呢二祖他在这个洞口拜下去的时候突然呢自己就感受到慧可他的那一份，就是在自己的这种求道这种学道当中生涯当中呢，他遇到了自己真正的这种老师，他感受到自己能够呢确实解开自己的这个多年心中的疑惑，就是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归宿感，好像说找到真正的老师，自己可以这个解脱了，就是自己生生世世呢终于有可以出离的，就是体会到他那种对老师的这种珍惜和对老师的那一份恭敬啊。这是诵经在上 听课的过程当中自己的一点体会向法师汇报啊，请法师还有大家给批评指正，谢谢。
好，谢谢宋静学长啊，这个认识佛教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学习过的。而我们再听一遍呢，首先勘验，我们一开始就学了，那我们落实了多少？修行，李炳南老师说的，处事不忘菩提啊，要在行解相应，把行排前面了。大智论论说的，佛法贵行，不贵不行。最可贵的是能够力行，学了不力行，长浮华。这些话我们都很熟啊，可不能侥幸啊。这些经典的话，我们一侥幸，就不会认真对待。《弟子规》念下来1080个字，不认真对待啊，5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连一句都做不到。一句真正做到了，全修在信啊。一句做到了，其他句就慢慢就触类旁通了。啊，凡出言信为先，这一句做到了，其他句啊，体会就不一样了。信也通信德啊，信德就会透了，一透出来，很多以前没领悟的，哎，有领悟到了。修学在解行相应。然后我们的心境一提升，很多领会不到的东西慢慢都能领会到啊，领会到了又帮助你落实的越彻底，解帮助行，行帮助解。那刚刚他提到了，哎，老和尚改题目，哎，那就是不死板，应机说法。那对我们有什么受用？你在一切境界当中，你都要看缘分啊，你不能预设立场啊，你要当下调整啊。啊，有时候死板就是我们的性情啊，固执啊，没有弹性啊，那谁跟我们做事都累。对啊，看起来很付出，事实上呢，自己的分别执着还让人得费很大的劲跟我们沟通。好，那还有提到佛法是教育啊，那教育首先要先教好自己哦。那释迦牟尼佛是做到之后才说哦。啊，庐江的同仁，老法师的三句话我们要记住啊，做到再说是圣人，说了以后能做到是贤人，说了以后做不到是骗人，通通是发愿来的，谁都不愿意骗人，可是我们没有下功夫，又想了一个虚名，人家一听到我们去过庐江都很恭维啊，我们还瘦啊，就完蛋了。为什么印光祖师他要号常惭愧身？你真看懂这几个字啊，你会痛哭流涕啊。祖师为什么慈悲到极处了？他 这一个号，假如我们能常常提醒自己，这一生就能成就了。惭愧是善根呐，就不会去想虚名了。啊，印祖说的不能搞派头啊。那你说到保护、保佑自己，这个要看得更深入，常常考虑自己啊，叫自私。在汇编里面有一个故事嘛，有一个读书人都拜文昌帝君了，有一次做梦到了文昌帝君的大殿里面了。他说你本来今年要考上了，降你两级了，因为你去求佛菩萨的时候呢，都希望你的太太身体好，从来没有为你妈妈求过，为自己我的妻子，这都是私心呢。但是你们要会听啊，是敦伦敬奉还是私心，要分清楚啊。你不要听完我这句话，今天回去跟你太太说，陈德法师说为妻子想是私心，你妻子不恨死我才怪啊！所以啊，大家要会听啊，我什么都没说啊，你们也什么都没听啊。听而无听，叫真听懂了。说而无说才是真说了。为什么大乘佛法说要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一有执着，《华严经》《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了。哪有事出事法？就是觉跟迷，一执着就迷了。啊，一执着，身心就不放松了。一执着也会紧张哦。啊，他讲到这个盖自修室啊，磨掉三王子的富贵气。啊，富贵修道难啊。啊，最近呢、啊。啊，我们邀请一位王伟杰老师啊，分享家庭教育点滴啊。啊，他大我3岁，今年呢虚岁应该是51岁了，女儿快20岁了，所以当父亲当了20年了。啊，他。有一次啊，买了那个一个厨子啊，是这个 DIY 的啊， Do you eat yourself 啊， DIY 就是你自己动手把它拼起来。他有2个女儿，当时候女儿好像是13、14岁，大的小的更小，小的10岁，就交给他们2个弄，结果拼完之后还一大堆零件没拼上去，啊，整个厨子东倒西歪。后来又陪着女儿一起弄，假如是他自己带头弄啊，可能省了1/5的时间，哎，但是他完全让孩子弄。都花了4倍的时间了，但是从那一次以后，家里这些活全部都是孩子自己弄了。哦，我当时听了说，哇，这个要看破放下，你要放得下，你放不下呢，孩子就没有锻炼的机会了。他不锻炼，他就依赖，依赖就没信心，依赖就抑郁，担心我能吗？我做得到吗？心理病通通被我们 父母给搞出来了。然后他说，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苦其心志，再来劳其筋骨啊。为什么孟子说要劳其筋骨啊？为什么佛家修行人说一日不作一日不死啊？为什么读书人要耕读啊？啊，为什么六祖大师劈柴啊？为什么海贤老和尚种田啊？他举的例子很有味道啊。他说他去查了，印光祖师出家之后第一个执事劈柴的，第二个执事挑水的。哇，那以前挑水很重的啊。所以啊，我们这个时代成长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富贵气啊，得要打掉啊。像我富贵气就很重啊，啊，所以最近我在后院啊弄了12小亩田啊，哦，还是我们同仁蔡大厨夫妇啊帮我整的啊。我现在每天都要浇菜啊，都要劳动一下，嗯，提醒自己啊，不能养尊处优啊，不行的。以苦为师，以戒为师才行。哦，那最后还提到啊，这个达摩祖师面壁九年，等到了一个学生啊。这个达摩祖师一转身那一刻啊，我刚刚听啊宋静在分享。我想到什么呢？想到啊，决心很重要。这个慧可大师啊，他当时候看到达摩祖师，那三拜就是一种决心，拜下去，哎，依止这个善知识，然后就跪在那里，决心啊，三天三夜，冰天雪地还跪在那，结果昏倒了。隔天醒了又去跪了，这感应啊。夏老说的，学道之人必须发大勇猛心啊，立决定志啊。不顾生死啊，死都不怕，置死生于度外，一心向道，为法都可以忘去。就像玄奘大师取经啊，鉴真和尚东渡啊，那决心啊，毅力啊，他不退了。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证果以前，他发了愿了，我不彻底觉悟，我不离开这个金刚座了，那后世就是金刚座了。他在菩提树下那是金刚座了，他一坐下去，我一定要证圆满菩提，我才离开这个座位。所以他证果了。决心很重要啊。彻悟大师说的，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我不再搞轮回了，我这一生是最后生了啊，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我不能再投胎了，不能再轮回了，我这一生就要把我生死大事给办妥了，拿到极乐世界的护照。好，所以一个电影啊，都能给我们很多启发。而我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请大家再听认识佛教，有很多用意在。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东西。可是问题是，我们可以从老人家的一个专题，掌握他老人家修学讲学的思想体系吗？方法能看懂吗？善巧在哪里？你看不懂，每天听没有用啊。老师怎么讲，你就怎么讲，死的，不能活学活用。你要长期的跟随，在其中去琢磨，去体会。那现在我们有网络啊，我们有啊，这个 DVD 啊，这些科技产品，老人家的一套光碟，你可以重复看，重复去体会，那也可以算是一直跟着他老人家了。可是你不能跟半天，不知道老人家他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他讲这句话的考虑是什么。哎，明明要讲内典研学要领，怎么不直接进去呢？前面还要讲一段话呢，考虑在哪？善知识做每件事的心我们不懂，讲每句话的心境我们不懂，那跟他学铁定学偏掉，还会误解他的意思。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怎么解？心要先相应才能解啊。我们心不清净，要解如来真实意解不了。要以佛菩萨的心、师父上人的心为自己的心，才解得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天老法师说的，扎根教育重要啊。你不扎根，你学经教几十年，最多学到皮毛，学到佛学常识。还会错解如来真实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30多天前了，也是礼拜一啊，9分钟啊，那9分钟很重要啊，大家要多听几遍呢。因为不扎根，16个字放不下，就不得清净心。不得清净心，当然会错解如来真实意了。从根本修啊，从心上去修啊，心去做佛啊。学佛是心去做佛，是心做佛，是心是佛啊。好，所以以师智为己智啊，我们的自性德能呢、啊，是从孝亲尊师开得出来的。地藏菩萨心地宝藏是这么开的了。好，谢谢诵经啊，我们接下来啊，请范中岳学长。
阿弥陀佛，法师好，大家好。学生向法师汇报，也是关于在听认识佛教里边有一段和先生的一个感触。认识佛教里边，老人家就讲到，佛教里边佛菩萨的形象还真多，所以有些人认为佛教不但是宗教，而且是低级的宗教， 低级宗教就是多神教、半神教，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的神太多太多了，而且变成低级的宗教，这个意思全被人错会了。就这一段，和先生在分享的时候，先生也感觉到，因为他是比较信任老人家的，所以说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把以前对佛教，这个偶像的一个认识就给改变了。那之前呢，先生就在看经《古兰经》里边的经典的时候，就有教导，不允许有偶像的一个崇拜，就讲到是无相的。那时候中岳也是学过这个认识佛教，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那么一个氛围，也没有智慧。那现在也是通过听老人家的课程、法师的课程，能够用一些善巧，能够在看先生比较欢喜的情况下，然后跟他沟通，再讲到佛教那个形象是提醒我们，要向比如说向观世音菩萨学习他的大慈大悲，那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实就是感觉到自己还是学的不扎实，没有用心去学习，没有扎到自己的心中，所以说让家里人就有误会。现在呢，对于老人家还有包括法师在课程当中讲的课，包括在家里边去跟大家一起上这个共学班的时候，先生就特别支持。我在听到一些佛教的词语的时候，也不会产生误会了。那让中岳就感受到，世界宗教是一家，老人家提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就是没有例行到？但是呢，作为自己，作为家庭主妇来讲，也特别期许家庭能够做出一个，世界宗教是一家，能够体现在家庭当中。但是中岳也是也有信心，就感觉自己改好了，学好了，就会一定有那么一天会到来。因为看到先生的一个变化，以上也向法师汇报，请法师批评指正。谢谢。
谢谢中岳学长。人的一生呢，家庭的状况，甚至你的求学、你的工作，假如愿力大过业力的时候啊，那些路啊，都会起到很大的价值。你不是愿力大过业力了，那就是烦恼。转过来了，你就知道那都属于我们的使命。所以一个家庭里面不同宗教啊，那才能表宗教团结。全家都是佛弟子还表不出来。所以这个中岳是任重道远啊，宗教是一家，要表好法。像我们马来西亚的同修，他们又有马来民主，又有印度教，三大宗教种族。这个有一个同仁，比方说他幼儿园读的是一个宗教，小学读的又是一个宗教。我说哇，那你这一生的任务就是要团结宗教，因为你对他们都很熟悉。这个一讲话他们就觉得很亲切。这又是老和尚救世的一个理念。所以觉悟了，以前走的路都没有白走啊，都很有价值。好，谢谢。我们再请一位。请刘小晶学长。
法师好，大家好。这很快时间哈，就五个星期过去了，然后学生就是见到法师呢，一个是想汇报一下自己的小改变，然后还有自己还有疑惑的地方，想请法师给解答一下。阿弥陀佛。记得最开始跟家人们学这个扎根共修班的时候，自己是一个没有底气，然后很自卑，然后又觉得自己满身都是缺点，不知如何下手，特别迷茫的这样过程中参加这个学习班。然后通过这几周的每天的学习，感觉时间不够用，然后每天的课程呢也是都在很用心的在学，所以法师的每次讲话呢不能完全记住，但是对我受益的就是法师说了，我们修学的真心呢就是中道，然后法师也在讲我们的真心就是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那在我很傲慢的这个骨子里，然后也知道了自己没有恭敬心，调伏自己这个习气啊特别难，然后看到黄念老的开示说，我们想就是真正调伏习气啊才是为精进。那学生就是以前的误区，就是以为读经啊放生啊做法事，甚至是就是磕头啊然后听经，这样才是精进学习。所以每回呢做饭的时候也在听经，跟先生说话的时候呢心不在焉，然后他都说我学傻了。现在呢我就觉得是自己的习气毛病，一个是没有恭敬心傲慢，然后呢还不会学习，就是完全这几周呢通过杀下心来好好看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修学到底为什么没有进步，才知道我的真诚心没有恭敬在人和事和物。然后呢就开始立志洗脸呢好好洗，然后呢耳朵眼儿啊什么刷牙也好好刷，洗脸就洗脸，刷牙就刷牙，香皂盒呢把里面外面犄角旮旯前面后面都认真的洗好，放在那个香皂放在里面，跟先生说话的时候呢不再想自己的日记没有写完呢，那个课程没有读完呢，然后这个心就调伏下来之后，感觉法师您说的真心是中道，然后对人的真诚，包括婆婆上周大上周来的时候，我就完全把学习放下，就是整天的就是除了上课之外就是陪她，哪怕我的心再想学我都放下。三天过后婆婆早晨就走，完了先生说话声音大就喊，你为什么要走啊，怎么不在家待呀，好像我做错什么我也没说。完婆婆就小声说，别吵吵别吵吵，那个就说儿媳妇对我太好了，我受不了了，我得走，我在这待不下了。然后就前天先生喝完酒，因为他还有工作嘛，就就是特别特别的感恩我，正正其事给我鞠躬，谢谢哈，就是你对我妈这么好，我以为我妈为什么要走，原来是你对她太好了。她说就是妈妈说从来没有人对她这么好过，所以她受不了，说你对她的那个好使她不得就走了。然后我就在反省，我说是我对不起，所以就想请法师，我怎么就是对人太好，是不是也没有中道，给人有一种压力了，又学的又另外一个偏执。然后再有呢现在就是明白饥来吃饭，就是困来眠， 不用做这个事儿想那个事儿，把这个真心呢用对，然后呢，我们日常中的，扫地，然后就是，吃饭呀、工作呀，这些呢都是念佛，因为我们这个，您说的我们这个心和念佛的心都是一个心，这样的话，我就突然间豁然开朗，所以就是，调伏自己的这个习气和秉性，然后呢，让自己真正的好把这个修学的方法，更正过来。还有就是学生不明白的一点，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很想举手问法师，您说的不平等当中，有平等，平等当中有不平等，这个话。就是怎么去理解，就是我以为自己能解开，其他的地方好多问题都已经解开了，我还剩一个星期的学习方法，所以害怕就是这个问题自己还是悟不透，因此就是举手，跟法师来请教一下，阿弥陀佛，以此是学生的汇报，就是有了改变和更正，然后自己也有了信心。然后在修学的路上时时刻刻用真心，然后去用这个不二的心做事做人，阿弥陀佛，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谢谢小经学长，我有点接不下去了，他已经入不二法门，这个可能我们小经是以前是学禅的哈，现在这个禅宗的根基出来了啊，行一禅，动一禅啊，行一禅，坐一禅，语默动静体安然了，就做呢什么动作都很安定，真诚去对待，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物，禅是佛心。经教是佛言，戒律是佛行，但三个也不是三，三也是一。但禅它是直截了当，要入真心。所以我们刚刚说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呀。真正知道修行最重要的要恢复真心了，那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他还没有认清这个本心的时候，他也很用功，很多年过去了，烦恼也没减少，现在懂得修行了，佛法真管用啊，你看才几个礼拜而已，就家里起变化了，所以跟另一半关系没改善，我们要检讨跟身边的人没改善，这个还是我们没有真干呢，一定有变化的，那他有提到虽然讲的呢不能全记住，但是我们可以感觉他学习确实认真我都不知道啥时候讲的话他还在琢磨琢磨到现在不平等中有平等，平等中有不平等而且这个课程呢是我们一起切磋的，我们在其中，所以这些课能重复听会很受用比方说我去香港在摄影棚里面听老和尚讲经，我们坐在里面老人家会应激给我们说所以一结束我会交代工作人员这一集可不可以给我一下多听几遍，缘分难得要珍惜这种珍惜因缘会在一切处起作用像刚刚 他讲到的夏莲老的那一句，以调伏习气为精进，哎，他现在连一句话他都很珍惜啊。这个才是实质的，不是你放生放多少而已啊，不是你读经 读很多而已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不然都学到相上去了，学到相上就着相了。佛法是去执着的，我们结果越学越着，那就不得力了。所以大家想一想啊，真的是反求诸己啊！啊，以前先生说学傻了，我们还不高兴呢。现在想想，哎呀，旁观者清啊，是吧？
哦，
但是你看哦，你先生说你学傻了。他还是尊重你学，你这个先生很有修养哦。哦，所以大家冷静看看，到底谁有修养还不知道呢，不能傲慢啊。哦，那他最后问了两个问题啊，他说他婆婆住不下去了，他对他太好了啊。哦，当然了，这个里面呢也不见得有对错的问题啊，哦，你也要借这个机会啊更了解你婆婆。哎，修行的人啊真的可以达到什么，对方还没说话你知道他的心意了。共同一法身呢，同体的吗？这是很自然的。我们现在只是有自私自利障碍住了。就像做一个比喻，你现在右手被撞到了，你左手知不知道啊？全身都感觉到了，因为它是同体嘛。为什么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你跟他同体啊，他哪有不应的道理嘞？哦，所以啊，继续啊关心婆婆啊，哦，然后能够去感受她的心，你就会掌握那个度啊，哦，甚至于有一些你要看每一个老人家的状态，有时候你什么都不让他干，他反而很不自在啊，你都别干，不要都我来吧。他反而不自在，是吧？哦，然后他越不自在，确实媳妇对我很好，可我不知道我手要放哪了。哦，所以他得回去调整调整再来啊。哎，对人家好啊，都还是要能感觉他的接受。比方说，有人学了传统文化。然后呢礼拜天回去看妈妈了，哇妈你啥都不要干啊，然后他就厨房啊什么事他都一直干一直干，干了几个礼拜他妈妈终于受不了了，你可不可以别干了，陪我聊聊天行不行啊。干执着了吧，他没去体恤到他妈妈的心情，他体恤到了他就不会执着，所以都背公式了啊，那听课程说的要尽量干啊，让父母休息，他就听执着这个法了。孝顺孝顺呢，顺着父母的心，顺着婆婆的心，不是去背一堆公式啊。陈德法师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啊。你要领悟到了才算啊，背公式啊都会套错地方的。所以因无所住就是不能背公式。若心有住即是非住，你看金刚经在哪，就在我们的念头。你预设立场了就有住了，你对他有沉静了就有住了。你还没见到他就有很多情绪都有住了， 哎呀，要跟这个人讲话了，有点紧张了，通通都有助。你跟人家讲话有目的性，我今天非得说服他不可，还是有助。因无所住啊，而生其心才是真心啊，真心才能感通啊。啊，精诚所至，精石为开。啊，那大家呢，思维精教啊，从理上讲不离心性，从事上呢不会离开因果的。所以您刚刚讲的不平等中有平等，从心性上看呢，平等心是真心。所以不平等是什么？它表现出来的动作不一样。比方说《了凡四训》里面，读书人去问中峰禅师啊，打人骂人是恶，未必然也。啊，恭敬人赞叹人是善，未必然也。所以他今天遇到甲和言爱语是真心，他遇到乙呵斥他，让这个人醒了也是真心。啊，那你假如那个被他呵斥的人不了解他的心意，说你对他这么好，对我那么凶，你也太偏心了吧，那你看不到人家的真心了。再来哦，你在团体里面哦，也要谨防团体的人说领导偏心，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哦。人情练达皆文章哦，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老和尚在台中联社的时候，老人家不请他讲课哦，李炳老不请老和尚讲课，那是保护他，对，真爱护他嘞，因为老人家一讲课太耀眼了，好，人家一定会产生嫉妒了，不让他讲。可是人李炳南老师不让他讲，老人家清清楚楚知道师父的苦心啊，老师的苦心啊，就像那个冲迪啊，那一天讲的哦，他一看到这个孩子爱得要死啊，那对有一些孩子就比较冷淡，他现在要变什么？啊，对那些看着自己不是很欢喜的，对他很好，啊，对他一看就想抱他的，忍住，这你才是真正爱他们啊！你表现出平等心了，你每个孩子没有学到我们的爱真呢，都学到真心呢。所以不平等中有平等啊，平等中有不平等啊，那这种平等叫一刀切啊，那你说他真平等吗？平等是真心啊，一刀切怎么是真心？一刀切叫不知变通了，不懂因材施教。当然哦，制度还是要有的，可是制度启用的时候，情理法都能兼顾，不然又变成很刻板了，又被制度给框死了。活学活用啊，佛法是活的，不是被公式的啊。好，啊，谢谢小金的分享，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谢谢大家。